各位下午好，首先我感谢各位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。我现在来简单说一下朝鲜所做的努力，来确保所有人获得教育的权利。教育体系在朝鲜是以人为本的，为所有人提供教育，从学前到高等教育进行终身制的这个学习，而且人民的教育权是国家义务。来提供这个教育环境，这也得到了教育法、宪法和其他法律的保障。对于所有人都可以接受12年的义务教育，在这之后，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，可以继续在大学深造，或者是进行职业培训，这是由他们自己来自愿选择。国家建立了相关目标，来提供平等高质量的包容教育给所有儿童，而且对于教育体系进行重组，提出创新性教学方式，改善教育环境和条件，而且已经做出了巨大进展。尤其在我们在这个审议期间，我们调整了教育的结构，减少了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的教育差距，来确保所有人都能进行终身学习。我们还引入了一些新的学科，补充现有的学科来，改善教学的这个课程，让所有学生都能够全面发展，包括科学、文学，等等。现在有100多技术学校，已经在70多个地区建立。为了要减少教育，这个职业培训方面城乡之间的差距，学校和大学当中的学校，教师从这个城镇部署到农村当中来进行教学。在2022年，教师的培训中心为1000多农村学校改善他们的教学质量。我们还建立了教学网络，这涉及到整个国家，包括农村学校也已经建立了相关网络，有100多个学校都已经联网。为了确保所有人都能够进行终身学习，我们国家还提出了终身学习法在2020年颁布，而且进一步改善教学的条件。现在已经建立了多项课程，有1200多人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课程当中，有很多大学和这个学院也都提供非全日制的这种教学，让人们能够获得就工作方面的具体知识，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来学习科学知识，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能力来进行，也其中包括在平壤，或者是在其他城镇建立了相关的实验室。然后我来说一下对于促进儿童福祉方面情况，朝鲜认为儿童成长是我们的重点事项，在审议期间，我们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儿童的福祉，而且创建了条件，让所有的儿童，不管是在平壤还是在偏远地区，都能够学习，而且这个健康的成长。
我想借此机会谈一下国家采取的措施，来确保所有的孩子有这个高质量的校服。国家已经制定了政策，向学生提供学校的制服是由国家出钱，不管我们的经济情况如何，并采取了措施提供高质量的校服，而且设计得非常好，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设计。而且为学生量好他们的校服，而且在遥远的这个小岛和山区地区都提供校服。第三，这个校服和校鞋在所有的省和在平壤都建立了工厂，使学校呢都有能够获得校服 和这个其他的学习用品。在审查过程中，国家也在坚决的执行，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。我想举个例子，国家今年7月所采取的措施，在西北地区，由于是几十年来的罕见的一场洪水影响，为了让这个学生能够继续上学，而且造他们的生活的不便呢，不应该影响他们的成长，国家采取了紧急的措施，有6500多个孩子呢被送到平壤继续上学，所有的这些孩子都提供了新的校服、鞋子和这个学习用品，他们住在原来是这个开国家大会的这个场所，变成了他们的宿舍，而且由平壤的高质量的教师向他们提供授课。现在真享受在这个平壤的这个文化生活，而且能够健康幸福的成长，都是由国家出钱。最后我想谈一下童工的问题，一些代表提到了童工的问题，我们非常失望，这个问题在 CRC 审查过程中以及在普遍地区审议过程中我们已经充分的做了解释，现在却还被提出来，我想再次做一下澄清。在朝鲜，童工是严格禁止的，不仅仅我们的宪法、我们的法律以及儿童权利保证法和这个劳工法都是严格禁止的，在农场的孩子的工作呢不是童工，而是根据他们的课程的一些补充的这个教育，以确保小学和中学的课程中有这一点，让学生呢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，学到有用的知识，在教程以外的这个使用这个儿童来进行劳动是完全禁止的。根据我们的教学大纲，这是2016年通过的，教育机构如果组织在这个教学大纲以外这个组织这个劳动，如果是在课程以外的话，他们会受到惩罚。谢谢。